回去的阿弥陀佛。我们变法法性论的宗义啊，就是总标句已经花了几堂课讲过。那上个礼拜比较快的进了两大段的文啊，就是如何观察三界生死，如何观察三乘涅槃，都能够显现为是无义啊，或者是法跟法性的无二义。那么分别就是我们颂文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段，误入二取视线非有，以及能够误入圆成转依圆成实性，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两段。那我也请各位学长回家试着写哦，不用去演绎啊，不用去演绎，只要把这边的文句能够连贯性的做贴文的白话的解释啊，我们用成观法师的注解的惯例呢，称为叫做义贯啊，意义的义，贯穿的贯啊，整个能够至少把它白话的文义呢贴着文呢连贯下来啊，讲成一段自己能懂，别人也大概可以对他的至少做到果文程度了啊，我没有要求你们做到佛法的演绎的程度。但是呢，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误入甚深秘密义非常重要的前行，因为如果连文字障都突不破，就更不要讲背后的深意了。然后呢，等你把义贯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其实义贯基于之前什么，当然是基于之前墨学的一些文句上的解释啊，也有一些演绎的发挥。再更早呢，就是科句，我把那个非常简略的颂文呢、啊，其中有一个字、两个字，个别代表一个小科啊。先要把那个颂的科句先做出来，把空的科句做出来呢，这部颂的架构啊，那个义理的架构，那个论理的那个架构，大概就可以框架出来。那么在没有破坏它这个逻辑论理架构的前提底下，我们去试着把它的白话文做义贯。一贯完了出来呢之后呢，中间就有一些段落呢是属于需要演绎来加强的啊，比如说何者为虚永断，何者虚永正，那么什么叫做这个虚妄涅槃所显现是这个三界生死，为什么能够显现这个离二取二全的真如性就是三乘涅槃，那这当然就有一些发挥性的演绎，那这就是靠你们个人的思维的误触啊，自己去在义贯之后呢，随后再去添加的部分。那因为之前曾经也这个有张大哥啊，我们在社大圣论讲记的时候曾经有讨论过，知道他的功夫以及他的电脑使用的很好。是我开课上课之前我就特别跟他要，我打算今天呢把课程分作两段，第一段呢因为我还没有看完，所以每一个人给你们评语大概今天做不到，今天纵使以张大哥的为主来表述我的意见也可能不是很周全啊，我只是试着跟各位依着张大哥科句义贯的文，我随着念啊，我随着念，如果你们有做的话呢，你们就随在你们今天所做的颂文贴文的解释旁边呢，自己也做一下标记。那么张大哥的所做的，我想也并不就等于标准啊。那么有些我可能会觉得有些建议的部分呢，我会贴着他所做的解释呢，我会再做一些补充啊。那张大哥，我想他耳根很利啊，应该回去他会再会弄得更好。他自己很客气说啊，他的东西是根据我在课堂上的讲解跟印顺导师的注解啊，印顺导师的注解大致也有他的义贯啊，也有他的义贯，不过因为对于每一个法义的了解个人的善巧不同呢，所以做出来的义贯虽然只是贴文做白话解释，也还是会有差别的。我想你们隔一段时间对于唯识宗义的误触深浅不同了，你们再去做义贯的那个程度啊， 表示出来的法义啊，也可能就不一样啊。那么这些微小之处，我想只有你们去长久地体会吧。那么我刚刚也收到了另外一位简大哥，我今天才知道他姓简的，所以我们今天张简廖一家全部在，全部凑齐一班了。那我看他的这个程度很好啊，程度很好，所以下礼拜可能每一个人我都会给你们回馈。啊，那这样子可以把这一部论呢，不是太权威性的依据谁的注解为主，啊，本来我在坊间也可以找到很多注解，可是他们的注解也都是太文言。可是如果能够透过我抛砖引玉的解释，你们能够把你们目前这个程度能够了解的东西表述，用你们的方法表述出来，那我给你们回馈，我们彼此互相这样的增上啊，增上。可能你们真实能够沉淀下来得到的收获才是比较真实的，比你去读好几本别人的注解可能好很多。这就是上礼拜我也跟简大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来禅跟这个祖师禅的不一样。祖师禅是根据传承的那个公案话头，乃至于用墨照或者个人传承的那个心要啊口诀来去参就。那么如来禅所差别的在哪里？就是直接用经论，直接用经论的法义，然后训练你自己专精思维，然后慢慢慢慢能够脱落你的心意识的那种分别，而把那种不受文名言限制的那种悟性呢开发出来。然后有悟性开发出来之后呢，你不是贴着文，你可能也用文；你可能不是贴着意，可是你可能会用它的意。直接就会有你今天悟处的这个文句的善巧会表现出来，那个才是整个我们看到佛法实修实证啊，他们用的方法啊。当然呢，我们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参就的善巧之前，可能多读别人的过去祖师大德的注解书，是一种模仿，是一种学习。学习他们拿到这样的原文，他们怎么样下手去思维那个文义啊？所以开始我们从模仿下手，一定是一文一义的。慢慢的能够不一文也可以一文，但是你能够通达其义。到最后呢，可以一义也可以不一义，你能够透脱出那种活脱脱的那种自在法心的悟处。这就是整个参就啊，不管你依如来禅的经论法义，或者是这个禅宗祖师大德的祖师禅的公案话头等各种善巧，我想只要能够贴近佛的这个圣义地的安利，我想都是对你生命会有一些帮助的吧。好，话不多说，那么我就依着这个，那你们有的可能是你们自己的义贯，也可能是你们的颂文啊，你们就依着你们的颂文，或者你们依着你的义贯来看啊，我随着念。首先呢，他做得非常的周到啊，他做得非常的周到啊。他首先呢就要先解释这部论的名称叫做《变法法性论》啊。以下我就是念他所说的哈，变是分别辨别的意思。本论所要分别是法与法性，故本论呢名为变法法性论。我想这是一个最简单没有个人太多发挥的一种解释方式。这边的变呢、啊、用分别其实并不是太好，因为本文要开显的是什么无分别智啊，所以你反而用分别这个字呢，跟本论所要成就的所证入的那个二空真如的圆成实性的无分别字，可能刚好文字上用的相违，所以不是用分别。当然我们要达到变这个观念呢，是透过分别意识而发动的啊。所以呢你用辨别对不对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对啊。那变是什么意思呢？变如果用比较我们接近白话来讲呢，就是辩证的意思。辩就是说明，就比较清晰的如理的去说明它的意，然后呢去透过这个限量也好，比量也好，或者是举经证的圣音量也好，来证明啊，来证明 法跟法性无二的道理。我想本文如果要去解释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依着如理的辨析，或者是如理的这个说明，说理的能够去依着限量啊、比量啊、证言量呢，来证明呢法跟法性呢这两个我们以为对立的观念呢，其实是显现无二异的，这是本论大概不太去发挥了哈。但是你至少把辨那个字啊，辨那个字，当然白话来讲，辨叫做分别，不能够说是错啊，不能说是错啊。但是就本论来讲的话呢，可能对于辨这个字的解释稍微要有一点转弯啊。那接下来就是本论的第一个颂。由之何永断有余所因证，欲辨彼等相，故我造此论。底下的易贯呢，你们不必逐字抄哈，我想你们只要答意就可以了啊。那张大哥自己他会根据他自己所写的，等我表达过我个人的回馈意见之后呢，他拿回去自己会去再做参酌。那你们呢，就依据他解释的善巧，你们觉得可留用的，你们就自己把它笔记下来，就关键字怎么样去安利他的白话的意。那这段话张哥他是这样说的，他首先加了一点点前言，他说啊，佛法常说生死是无常苦的无我的，生死是生灭变化的，没有常住的变化而不安定的无常，当然是苦的。涅槃呢，而反观哈，加上一个转折语，而反观呢，涅槃是常夸胡哈，不生不灭，乐，涅槃也是乐，也是清净。你少了一个东西，就是我，常乐我净。那个我是怎么解释呢？我就是就是清净自在。那个我就是指清净自在的意思啊，有一个清净的我可以自在的这个存在也好啊，表达意义啊，表达他的这个意志也好了，或者是能够令他的这个所欲境界呢愈合愈离也好，这个广称都是我的意思。那为什么涅槃有我意呢？因为涅槃是自在的，涅槃不受任何障碍的限制啊，所以他在任何境界呢都不受系缚。于是呢，我们约他不受系缚，说他是自在；约自在说有我，那个我不是实体的啊，那个我反而是不受任何自性限制，活脱脱的那种自在法性的显现。那么因为他是自在的呢，约不自在的无我呢，我们说之为我。那这个是他先把生死用常无常苦空无我，用涅槃来显现常乐我净，来显示我们的世俗地对于生死跟涅槃的文艺呢所认识的是不同的，对不对？他先显出这两件事情在世俗地的文艺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是不同的。所以呢，只有从断除一切的痛苦才能够显证出涅槃，因此由佛法中应当要知道何些法。这个感觉比较拗口，不过因为文言就是用何那个字，他为了要迁就用何这个字，所以就变成何些法，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应该是哪些法，对不对？好，但是你如果去看成观法师的易观的话，你会知道他可以把这些文言多么巧妙的变化，你多去读他的易观就会知道了。那么因此由佛法，这已经开始做易观了哈。因此由就是那个第一个字，对不对？因此由佛法中呢应当要知，是不是也是颂文，知道哪些法，这边有何些法需永久的断除，而有些余下来的法是所需要因证的，是所需要因证的。 其实那个需要两个字是最迟了，应该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白话大概是所应证大概也就够达意了，或者是所应该要去证实的，或者说应该去体证的，可能都比你现在用的文句来得好一点。好，我再把这段话两句，因此由佛法当中呢，我们应当要知道啊，有哪些法呢是需要永久断除的，而有些余下来的，而除开那些断除之外有些余下来的，应该这样讲会比较顺啊。除开那些永久断除而有些余下来的法呢，是所应该要体证的。好，接下来两句呢，欲求辨别合法应该永断，合法应该证，彼等的意象，故我造作了此论。啊，我刚用我的话稍微修改了一下。我想这段话不是太难，可是它的意义呢，就有两种解释。我刚刚看了一下简达哥的说明，我顺便比较一下，你们就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简大哥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啊，由之何永断的意思是啊，他用这种方式一句一句做句解哈。由于知道何者是应该要永久断除的三界生死，这个有一点不像国文，因为三界生死应该是他的紫色的主持啊，紫色主持。我们应该要去了解为什么三界生死是应该要永断的。如果照你的意思，应该要这样解释，比较像是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照我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知道为什么在佛法里面认为三界生死是应该要永久断除的，这样子可能会是比较贴近我们可以理解的国文哈。那么，永断是不会有再生起的意思啊。那么，第二个。有余所应证，是除了永断之外还有其他是我们学佛者所应该要证悟的三乘涅槃，其实也应该反过来，反之就应该要去了解为什么佛法呢强调三乘涅槃是我们在永断了三界生死之后余下来应该要去证悟的功课。好，我就随意的啊，没有太去措辞的方法啊，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去斟酌一下啊，斟酌一下。一个好的论师啊，就应该要在这些斟酌意上，能够直接用贴近大家能懂的语言，帮助大家直接看文就能够明白，大概至少60分的文意，100分是满分的话哈，至少要能够及格，至少不能够说不及格哈。好，这个是我讲很好的翻译，不过这个是约大概比较浅的意思来讲。那么这样讲起来呢？三界生死就应该永断了，而三界生死呢，本文当中就叫做法，对不对？三乘涅槃就应该要证了，而三乘涅槃在本文当中就是法性了。如果照简大哥这样子的白话解释的话，如果这句话是本文的中序文所讲的中义的话呢，那么三界生死跟三乘涅槃是不是对立的？一个要断而不能让它再升起，一个要证。而且能够体证它的真常，这样的话呢，一个真常跟生灭的生死呢，一个真常的三乘涅槃跟生灭的三界生死就会是对立的，就刚好跟本文的中义不合。如果第一句话的序就应该要表现出本论的中义的话呢，这样子写会跟后面要达到的结论相对立。那可能是简大哥没有看到后面本论的结论，不过我大概在第一堂课我大概已经说明了，本论的一开始就要显现这个生死在涅槃在什么样子的观察前提底下会显现无二意。所以呢，在无二的情况底下呢，哪些是我们应该要永断的，哪些是高门永证的，这应该有其甚深秘密意，应该要深一步去探讨，这是本论要去讨论的东西。那么既然两者无二，那我们一直要讲说断生死，对不对？正涅槃，那断是什么意思呢？断不就是令其不生吗？正不就是应该要去体现它的真常吗？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分别意的话，那不就显现它的对立吗？那如何又能够证明它的无二意呢？啊，这个是本论，我们讲啊，佛法文句当中的甚深意，文句都是显现这种格调。 这种格调在表面上都显现对立，可是真实意义要显现无二。所以你怎么样去加上一些元素，让你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而本来对立的元素能够在你这样的观察会情况底下，就能够合理的显现出它的无二意，懂我意思吗？啊，这就是你要能够用，不要用新意识对立思考的习惯去分别文句，这就是了甚深意的关键。那么能够了甚深意的那个智慧就叫做波尔波尔蜜，而那个智慧呢就叫做无分别智的体。啊，无分别智就是什么？不去受限于名言的系缚，啊，不被名言所约定成熟的自信呢系缚在文句上，而把本来不应该对立的东西搞成活生生的对立性。这个是整个你要去学习。当然你会说佛法搞这么多文字游戏干什么？当然你把三界生死跟三生涅槃把它等于什么呢？把生死等于贪嗔痴，把涅槃等于无贪无生无痴。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一般我们会让我们生命境界当中引以为苦的那些对境，跟我们今天要去体现涅槃的永久的安乐的真常法境，到底如何能够去体会它的无二意，对不对？不必去在这个地方受苦万端，然后呢不能够脱离，而能够当下就能够在贪嗔痴的对境当中能够得到解脱，这就是你今天要谈的东西。所以如果照简大哥这样的白话解释呢，就可能会有往后继续解释下去的问题啊。那张大哥这样的解释呢是没有牵涉到内容是什么啊，直接就把文义白话的先带过，没有讲到何者是应该要永断的，何者是应该要这个余下要印证的，先把文句先做解释就好了。好，先提出个疑情，何者应该永断，何者应该要去体证，对不对？好，最后再点出那些我们以为要去断除的，跟我们那些要去体证实现的，其实是无二，其实当下全是，要把这个甚深意能够表达出来。好，这是本文当中其实最难解释的一句话了。好，接下来是入证论，啊，变法法相论，通明三乘意。好，那首先来看看它的内文啊。当知此一切略色为二种，由法与法性尽色一切故，其中法所显即是说生死，其法性所显即三乘涅槃。这八句啊不算难解释哈，我们看张大哥怎么说明哈。我们应当知道此一切法可略色分为法和法性两种啊，这大概不太成问题，虽然还是稍微文言一点。那我觉得唯一文言的地方在略色那两个字啊，但是我觉得无妨啊。这是由于有违法的法与无违法的法性可以尽摄一切法的缘故啊。这当然是随顺的我们的颂文才这样解释啊，因为我们现在白话的文法应该是倒过来啊，应该倒过来。如果我们要尽摄一切法的话呢，那个缘故就是的话呢，我还是把我对白话的理解稍微解释一下。如果我们要用一种方式来分类一切法的话呢，大概可以把一切法分为有违法的法跟无违法的法性，这样比较是接近白话的。不过顺着颂文的文句，刚才张大哥那样写是 OK 的哦。而其中有违法的法所显现的，即是在说明三界的生死啊，这个我讲翻得很好哈。而其中有违法的法所显现的，那么这个法就是我们上文之前所讲到的能相，能相意思就是定义的意思啊。有法的定义呢，我们就可以去明白我们一般所说的三界生死是什么意思啊。如果约比较更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其中法的定义的话，那么有这个法的定义呢所显现的三界生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明白了啊。不管你用什么措辞哈，它的大意大概是这样子的。好，另外一句，而其无违法的法性所表显的，即是我们在解释所谓三乘的涅槃 啊，道理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法性所表显的定义，就能够去了解三乘涅槃的真实义。啊，因为我的解释大概会这样子啊。那么佛法分为三乘，依修行者的智慧、悲愿的大小，所以在果地上有种种的不同，而表现出大小乘涅槃的深浅，因此有三乘涅槃之分。这是批注啊，那个三乘涅槃那个词句的意思。我想这个词句就易观来讲是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话在文义上是比较完整啊，是比较完整。再来，此中法相者为虚妄分别，现恶即名言，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比一切无意为计故分别。这段话呢，就有很多解释白话上的陷阱啊。我们看看张大哥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文义上的陷阱。他说啊，一切法都有其相，所以因此呢，法就有法相，法性也就有法性相。而此论中的法相者，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也就是心是显现，也就是心是显现起的，那个显就可以不必了啊。也就是心意是所现起的，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也就是我们所谓心意是所现起的能取跟所取的二取，跟能权所权的二权的名言作用。这是我稍微修改一下，它的本文是，也就是心意识显现的能所恶取，以名言作用的能所恶权，这是它的本文。名言即是名字言权，事实上恶取跟恶权都无其实在性。那个无啊，当然你要迁就宋文用无是对的呀。我跳开文字的限制，我们来讲我对他的理解。事实上恶取跟恶权都不能够，所以这边的无其实是不能够，其实这恶取跟恶权其实都不能够表达啊，表达法的真实意。为什么？因为都依据我们的成见嘛，偏取其中的少分嘛，以及施设有限的文具嘛，来令我们今天读文的人起出一种圣解啊。所以因此之故，如果你只凭恶取跟恶权是没有办法啊，是没有办法了达法的真实义理。这是本文的重义。我为什么说这个白话解释有吊诡，就是因为有些人在这些字眼上，就是因为解释的理解不正确，所以才会造成整个法义的思维的方向的错误。就在那边分别那个物理境界的有无，那个不是佛法的关键啊。尤其唯识见更解释，会让我们生出烦恼的对境不是物理界的对境，而是你把物理界偏取在我们心中的成见，那个才是我们的自信值。那这边就是说了，我们所谓的法相呢，其实就是所谓虚妄分别，而虚妄分别呢，就是由我们心意识显现恶取恶权的名言作用。而名言呢，就是所谓的名字言权，事实上仅凭着恶取跟恶权是没有办法显现出一切法的真实义理，所以因此我们说成虚妄分别啊。这是就我的解释来讲啊，而仅是其恶取恶权的显现故。那么仅的意思就是受限，如果我们就只靠恶取恶权来认识真实义的话呢，我们就会被恶取恶权有限的显现的意思，就是名言自信呢，给拘碍了，对不对？我们对于真实义的理解，就会被恶取恶权所显现的名言自信所拘碍了。我们就会以为它就是那个名字所显现的，以及恶权所显示的那个样子而已啊。所以呢，法相是被认为不实的虚跟不真的妄。啊，这个是合乎三十颂。三十颂的解释，那个虚妄，不实谓之虚，不真谓之妄。而不实的虚跟不真的妄， 还有呢，我们经常讲啊，实际就是不动，真如就是不变异啊。所以这些我们一般以为简单的形容词，其实在唯识里面的常用的文法里面呢，有它的标准的解释。像虚就是不实，对不对？因为虚跟实不就是一对嘛？那为什么要讲虚妄？就是因为它不实，就是没有它的实在性。为什么讲妄？就是因为它不真，因为真跟妄，真跟妄就是一个对立的观念啊。所以他很体贴的就讲说啊，所以法相是被认为不实的虚跟不真的妄，因为呢，彼二取二权所显现的一切法是无真实意啊，是无真实意的啊，这才是本文的意思啊。不过这个意思可能要多再诠释一下子，会比较不会容易被误解。这二取二权所要显现，我们在二取二权的名言上所显现的，并不就是我们以为真实外境的那个样子的存在，懂吗？是我们遍计所执施设的有限的认识而已，应该是这样说。所以他说是为计而无意，为是意心意识的嫉妒分别而没有其真实意。然而在另一方面，心识的名言作用在表面上却也显现出唯有嫉妒的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这边呢是用到印顺导师的意见啊，他这边的主观指的是会有一个主观的我跟客观的法境。在印顺导师本文的意思是这样，可是他本文也没有把这个我跟法点出来。那么如果照一般人来读的话，就会觉得说啊，就会有所谓的真实的主观跟客观。其实不是，这边主要讲的不是那个真的有主观跟客观的区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其实如果我们仅凭着二取二权的认识这个外境的话呢，外境就会唯有嫉妒，唯是透过我们的嫉妒分别，嫉妒分别是不正确的啊，是根本由我们去自己猜测的，臆测出来的，臆测出了有一个什么，捏造出有一个真实主观的我在分别外境，有个被我分别客观的外境的存在，于是呢就会把主观的我跟客观的对境呢当作是对立境，当作是对立境啊。这是印顺导师他在他的义观当中所要表示的意思啊。这些主观的我跟客观的对境，这种对立性呢是唯有嫉妒分别显现的啊，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有一个主观的我对立一个客观的物理境界。其实我们一般所讲的 universe 宇宙或者是法界，并不是这样子主观的我跟法观的对境这样子的对立性的存在啊。佛法要讲的世界观，并不是要讲这样子，因为这种东西留给科学去解释就好了，对不对？或者留给哲学家去辨析就好了。佛法要谈的是离苦得乐的方法啊，还灭清净的这个止观道。所以呢，因此之故呢，被称为分别啊。前面解释不实的虚，不真的妄，这边呢，唯有嫉妒而无有真实呢，讲成分别，这就是虚妄分别后文的解释啊，后文的解释。好，这是这段文，这段文在文字解释上需要多费点口舌跟功夫哈，就避免在文意上会有误会。好，接下来就是复此法性相，无能取所取，能权所权别，即是真如性。义观上怎么写呢？张大哥说啊，上面所说的三界生死的法是以虚妄分别为相，复次此论中的法性的相又是什么呢？法性相就是无能取和所取，也无能权和所权的差别。这边的无呢，又要多加点解释啊。佛法里面的不、非啦、无啦、空啦、非啦这些字眼呢，都要看上下文，要把它翻成不同的白话来恰当的理解。这边的无是怎么解释？不受，不受二取跟二权差别的限制。不受二取二权对立性的差别所拘碍。这里无是不的意思，因为在世亲菩萨的论也好啊， 他的无呢解释成离的意思，离不是离开，是出离的意思。出离意思就是不受系缚的意思，啊，不受二取二权。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对法的认识是要依赖二取二权来显现三界生死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受二取跟二权的对立性所限制，啊，不实不真的对立性所限制，了解它为是分别而已。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证入一切法的真如性，对不对？啊，这是这段文的意思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二取跟二权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无自性要多加几个字，因为唯识家的自性有两种，一种叫做离言法性，是要所证入的真如；一种是要断的名言自性，不是要断了，要散了之的。啊，要善了之的言说自信。所以呢，这边的自信呢，就不能单纯只是讲自信而已，啊，是没有真实性的。你应该可能要这样子讲，啊，是并不如其所言，是并不如其所表达那样子有真实性的，是这边的无自信的意思。但是呢，他的言说自信，唯识家是要许他有的。如果你不安立一切法的言说自信，我们何以能够让我们明白离言法性？不依世俗地是不能够误入圣义地。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凡夫一觉醒来就会成佛了嘛，对不对？我们也一觉醒来就突然变凡夫了，一觉醒来就变成佛了，那佛法还要修干什么？还读三藏十二部经干什么？不是这样子随便乱来的，哦，所以唯识家就非常不同意那种很粗糙的所谓的性空伪名，认为一切都是假名，那假名就可以让你随便乱说吗？不行的，唯识家认为假名并不是不对的，假名因为它要假借因缘，所以你要把如其因缘的名言施设的缘起要能够讲清楚说明白，绝对不能够混乱法相，法相的安立要准确要精准。如果要做到合乎因名，他要能够互斥，他要能够周延，对不对？如果你名言的安立不能够互斥周延，你的逻辑就不成立了，你何以能够安排这样子的一种直观啊？这是要辨别我们言说自性上施设的那个逻辑谬误。所以法相是不能混乱的，而法性不是透过法相啊依着这样子来定义的，因为法性是不能定义的，可以定义的它就是有为法，对不对？是借着因缘来显现的嘛。如果法性要借因缘来显现的话，那法性就是有为法了，因为它是可思议的，可思议的就是有为法，它不是法性啊。所以他这边说了，如果要证入所谓的真如性呢，就要能够学习如何不受二取二权的名言自性所限制，因为二取跟二权的言说啊，言自表权只是分别，没有真实意，啊，不是没有真实意了，并非真实意，啊，并非如我们所理解的有真实意，啊，这样才是这段话的比较更精准的解释哈。那么这个法性呢，即是我们所谓的真如性，也就是唯识啊转八识成四智的圆成实性。或者你再多说一句话，也就是二空真如，这个话都可以说啊。好，这是解释到这里已经算是蛮难的了哈。好，来继续下去。成立门，无而现故乱，即是杂染因，如现幻象等，非有而现故。若无即现中，任随依非有，则乱与不乱，染尽皆非理。这个话要怎么去解释呢？哈，我们先看张大哥的说明。他说啊，在世俗的想法中，若无自信的话，就不会有所显现，会显现的就是有自信。这个话不能说是错，但是有吊诡。但是有吊诡，吊诡在哪里呢？看你怎么样进一步解释这段话了。如果无自信就不会显现，会显现的就有自信，这种想法其实是我们世俗的想法，是一种有对立性的想法，应该这样子说。 是我们在世俗上一般用对立观念会讲的，会以为无自信跟有显现是不能够并存的。这种说法是一般在世俗的观念当中有其对立性的真实跟它的必然。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去理解一切法的圣意的话呢，是不能够误入离言法性的。好，这是这段话背后要避免它的吊诡的所在。但是虚妄分别却是无自信而会显现，故显然的会引起错乱。这种错乱呢，即是杂染法升起的主要原因。好，这个话呢，解释的蛮保守，也没有太多发挥哈、哦。但是呢，也是看人家怎么去理解，因为他会被人家理解错误的原因，跟宋文的简略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要能够不被理解错误、啊，可能还是要多一点点白话的解释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虚妄分别却是无自信而会显现，故显然的会引起错乱，这即是会有杂染法升起的主要原因。不能说是错，但是底下呢，为了让我们讲明白这个意思，他底下就讲了魔术师的例子。但是魔术师的例子也是还是要多做一点文艺上的解释啊。例如魔术师从不存在之中所变现出来的幻象等，这是非有自信而却能显现其相的典故。好，我们离开文的来想想看，每个礼拜六晚上不就是有大魔镜嘛？或者你们去看过魔术表演？魔术表演就是在我们一般人概念里面认为不会从那里出现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好让你看手中没有东西，对不对？啊，手中一翻就翻出一个钱币，对不对？或者翻出一个什么扑克牌，扇形的打开，啊，这就是从不可能那样子显现的地方，却能够显现出有那个法相。是他用魔术师幻象显现幻象等要来解释这个意思，对不对？在我们的世俗观念里面呢，不可能那样子就出现一个法，可是他却能够从不能够出现那个法的所在出现那个法出来，会让我们产生跟我们观念上的一种矛盾，对不对？我们一方面又知道那个法不会生出那个像，可是却明明白白看到那个法生出那个像出来，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我们看出那个法生出那个像的显现，就认定那个法会生出那个像的自信存在的话，这种认知是错误的，这样的讲才比较完整，才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今天看魔术为什么会兴奋，为什么很好奇，会想看下去，就想看我的理智能不能看穿他的卡丘，是不是这样子？明明白白不可能嘛，可是就是让你看见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你脑中会有一种疑问，这个存在，我不会相信它是真的，可是它就有办法骗过我的眼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杂染法的理由。所以有人就会看穿它的因缘，有人就看不穿的因缘，有些人呢就会认以为真的那样会生出那个法出来，以为那个法会有生出那个像的自信。如果你起出这样的自信值，那就错了，那就是杂染法升起的原因。各位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不是说这样的解释错，而是不周延，要多做一点解释。什么解释？如果我们从不能够生出那个法而有那个像显现的现象当中就认以为这个自信是存在的话，那就是杂染法升起的理由。懂不懂那个文句上的差别？这才是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但是有那个意思在，你必须把那个意思稍微用一点文字稍微比较充分的去解释会比较好一点。我再说一遍哈，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概念不会认为那个法会生出那个像，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法会生出那个像，我们就如果执着那个法就有生出那个像的自信，自信就是功能的话，而这个功能并不真实，而我们去执持了，这就是杂染法会升起的理由。 比如说呢，我们有一天在树洞当中看到一只兔子，哎呀，对不对？被你抓到了，以后呢，你就守株待兔，那等不到的嘛。乃至原木怎么可能求鱼呢？瞎猫碰死耗子，有人骗你，对不对？从树上丢了一个鱼，但你树下被你捡到了，于是你以后就绕着那个木头一直想办法要钓鱼，你怎么钓得到呢？那人家幻思所显现，你把这个幻思所显现的无其真实，任以为真的，这才是杂染法升起的缘由，懂吗？你不懂得在一切法相当中去追求它的真实自信，就它功能缘起到底是如何。如果你不去看到缘起，你就把它成见当以为是真实，你就依着成见继续去做无限上纲的推论，那么往后所延展出来的就是杂染的缘起，对不对？生死的流转，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关键哈。那么若能在无自信而能显现两者当中，任谁选择一种而让它非有存在，这个感觉起来是很拗口，不过我知道是为了要迁就宋文的缘故，则错乱与不错乱或染与净等并存的现象就不可能发生了。因此乱与不乱、染跟净能同时存在，就皆显现的非合理了。这个话有点不太像国文了，不过还是要把它周延一点。他的意思是说啊，要把我们前文所讲的那种无真实自信却能够显现一切法这样子的现象当中，如果你要让没有真实性的那种显现功能跟有相显现的这个现象，你要任取一个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乱与不乱、染跟净的现象，懂我意思吗？而不是要显现乱与不乱、染净的同时存在是非合理性的，这不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遍，他是要强调，因为这种乱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在一切现象界才会有染有净、有乱与不乱，懂吗？这叫做此有故彼有。如果我们能够去证实如其法相显现的真实自信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并不如我们所认识的有染跟净的分别，也不如其修行次第的从散乱到变成不散乱的修行分位的差别，懂吗？这叫做此灭故彼灭。所以那个文要把那个文义要稍微正线要拉长一点，要做两番解释才可以把这个意思显现的明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没有真实自信却有法相显现的这种不合理现象当中处理，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有染净的分别，才会有乱跟不乱分位的显现，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搞明白这个无自信却有显现的这样子啊，其实是我们今天自信值的误会，而不是真实相的如实显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染净不二、乱不乱不二，懂意思吗？啊，染净跟乱不乱的同时存在是不合理的，这要有个前提，不是反而因为有乱、有这种乱，所以这种两个存在同时存在是不合理的，这个推论太跳跃了，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它是两段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明明不可能出现那个法相的自信，却有所显现，而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执实，因此才会有染净跟乱不乱的分位差别。如果我们能够把无其自信而为什么显现的真实意义搞清楚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认为有染有净、有乱跟不乱的分位差别，因为这一切只是各种缘起的显现而已，对不对？不是有一个乱的自信以后呢，经过修行变成不乱了。如果乱有其自信的话，怎么可能因为修行而变成不乱？如果有染的自信，怎么可能因为修行而变成净呢？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一定是我们把分别当以为真实， 所以呢，我们才会把分别拿掉了以后呢，才会知道染变成真实了。其实不是染变成真实，而是染是错用其心，净只是善用其心，对不对？把你的观察会用对了而已。如果你把你的观察会用不对了，把非真实性的认以为如其自信的有相显现，你就搞乱了。这个乱就是一切杂染法升起的理由，懂不懂意思？我讲了三四遍了，希望你们能够翻来覆去能够搞清楚他的那个理路。他理路是一个很合理的，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此生故必生，此灭此灭故必灭的整个推这个比量推论的过程，你要把这样的理路呢变成你的观察会，变成你一个对境能够去观察的一种能力。好，这是成立门所要显示的。看来今天我还妄想要进心进进度，大概不太可能。好，我们进到不一不一门。不一不一门的文字说呢，此二非即一，亦复非别异，以彼有无事，有别无别故。好，你底下的一贯是这样写的：法是虚妄分别而有二取二前二权的显现，而法性是无自性的，是无二取二权的。这个话要连在一起解释会比较好。法是虚妄分别，要借着什么？反过来，法是借着二取二权的显现所起的虚妄分别。法是借由二取二权的显现所升起的虚妄分别。而法性呢？法性是不受二取二权显现的限制，而能够明白了达其无，没有它所显现的真实自性。而不是说法性是无自性的，无自性这个话一般人会以为那就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圣义不就讲无自性空吗？但是这边的无自性不能这样解释。而法性是借由不受二取二权所显现的非真实性所系缚而能够证入的，这才是法性的意思啊。所以你这边如果把前文解释对了，你这边就照用，只是把它讲的该简略一点就好了啊。因此呢，法跟法性此二事非即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两个的缘起不同嘛啊，所以它不能说是一样的。但是呢，法的虚妄分别的显现是由于因缘所生的，也就是呢，由于法性的无自性的缘故。这个也太跳跃了，也太跳跃了。因此法跟法性由于都无自性的缘故呢，亦复非别异，这个推论太跳跃了。我把推论稍微把线拉长一点，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如实知道法的虚妄分别是无其真实性的，又能够了达不受二取二权的真如性的话，那么由这个角度来观察，